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呢？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呢？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蓝怀恩啊，今天在节目里呢，跟大家谈谈另外一个啊，我想我们一般比较自我约束啊，就是比较守纪律的人呢，一定会观察到，特别是华人啊，在公共空间，在很多这个公共空间，就是包括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到了博物馆，到了这个餐厅里面啊，就是很多的行为会让我们这个有识之士啊，看了会觉得蛮担心的啊，而且会有一点焦虑啊。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毛病之一啊。我讲毛病最主要是我们大家互勉，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从小声说话开始。这个非常不简单哈，我常常讲，因为当然跟自己的工作哈，就是做比较多的这种传播的工作，所以从来就很注意自己跟人家在讲话之间的，比如说音量、速度啊，甚至呢发音还有音色啊。为什么？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就是说，特别是通过电话，当我们在电话里面啊，别人完全看不到你的长相，看不到你表情的时候，他只能从这个声音去判断对方的喜怒哀乐跟对方的气质怎么样。这个是很现实的啊。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因为就是自己就是在这一方面在表达能力上哈，平常比较注意啊，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应征工作，可以感受到对方哈，就是对方对我会蛮有兴趣的啊，因为当时呢找了我跟我的同学一起去面试。那其实在学校里我的成绩，我的语文呢，这是语文方面的，我的语文成绩呢跟我的同学比呢，我并没有比他好，可是呢老板他就会倾向找我。为什么？他觉得他的工作里面有很多是需要通过电话，好，比如说当然我们当秘书的人一定那个时候接电话是一个基本动作，是不是？那么这个电话给人传达给人的感觉会让人感受到，第一个，诶，这个接电话的秘书他的水平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呢，他会感觉到，诶，老板能够用到这样的人，那这个老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所以他有一些联动关系是我们平常习焉不察而怎么样而忽略掉的。一般来讲哈，这也是我的小小的这个观察的心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我发现就是一般哈，我们南方人啊，南方当然讲是一个这个地理上的位置哈，南方人呢声音比较，一般来讲是比较尖哈，比较尖锐。那北方人的声音都比较厚重哈，厚重。然后东方人跟西方人比呢，西方人的声音哈，不管是男女哈，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以后有兴趣把我讲的这个概念呢去印证一下，就是说西方人会发现他的整个，也许是人种的关系，也许是饮食啦，或者是生活习惯等等，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就没研究了啊。就说西方人声音比较厚重，好，比较有磁性，而东方人声音就相对显得单薄哈，而且有的很高亢，就是让人家听起来其实在视觉上是不舒服的。那么从小声说话开始，就是我有时候看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常常注意到，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讲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倒不是说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族群不好啊。比如说我的印象就是，香港人呢，一般我们到公共场所的时候就会发现，或者到他们的餐厅里面就会发现，音量非常大。我有时常想，这香港人个儿哈，不是很那种很高大型的，那香港人看起来也很多都是，包括男人女人看起来都是比较秀气一点，他们也比较 fashion 比较时尚一些，好像有时候跟他讲话的那个音量不成比例哈。那台湾人呢，我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啊，有一次我是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面，那时候我一个人正在看的时候，在浏览的时候，哎呀，我就听到隔壁的房间一堆 台湾人啊，台湾人呢、啊，就是我们台湾人呢、啊，在用台语讲，那肯定是我们台湾人嘛啊，那是这已经是十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啊，就是旁若无人的说话，哎，那是博物馆呢，应该是静静的欣赏啊，或者是有如果有解说员的话，就是静静的听人家在介绍啊，介绍这些内容，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作息里面。常常不注意自己在表达上是不是会干扰到别人，甚至让别人觉得不愉快，好，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所以给别人的感觉是觉得这个啊，不管是台湾人、香港人，或者是不管，因为这种语言表达哈、啊，跟声音的表达，它相当程度就是代表了你一个人的水平。这个水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尊重别人的公共空间，因为那是公共场所，是不是？你在家里要大吼大叫也就罢了，好，只要你的房子呢隔音设备还不错，好，不至于让人家以为发生命案的话，我想别人是管不了的，也得尊重你的个人生活。可是我们到达餐厅，好，特别是到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哈、啊、用小声说话去表达自己的啊，要去表达自己，或者是要去跟人家交流，不用这种方式的时候，无形中就是干扰到别人。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事情。还有，我们发现啊，这是相对的哦，因为一个人如果从小啊，他的环境里面，或者是他的父母，就是我们做大人的，很习惯大声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家里的收音机跟电视机啊，声音啊，常常都开得很大很大，因为怎么样，在听觉上已经非常习惯一种高分贝的一种大的音量的。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常常可能会有机会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有所谓的，包括电视也有这种 call-in 节目，是不是？你听的 call-in 节目，很明显的，如果这个接哪个听众或观众打电话进来，然后马上就会有那种音频非常高、非常刺耳声音，那是代表什么？绝大部分都是那一家人，他把他的收音机或电视机声音开得非常大，以至于形成电波干扰。我常常有时候，也许我自己可能这个有时候说话的音量啊，跟你那个是应该是讲听觉能够承受的程度，它成一定的正比，所以我对那种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常常觉得哇，那个声音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个不舒服已经是到达一个生理的状态，而不只是说我心理上抗拒，而它是一个生理的状态。小声说话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好，大不了就是把音量降低一点。其实哈、啊，如果平常不去刻意的自我约束，做自我训练的话，一忘情了哈、啊，或者是一高兴了，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很，甚至是很愤怒的时候，那个音量是降不下来的，音量降不下来。如果声音刚好又不好听的话，就音色不佳的话，哇，这是高度的虐待，真的是高度的虐待啊！讲话说话小声，看起来是生活里面非常小的一个小节，可是它后头所带来的就是我刚刚讲到，我们没有学习，我们没有注意自己应该去尊重别人的公共空间，就是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不能够因为我自己好为所欲为啊，我然后大声喧哗。你看在尤其在中式餐厅，这是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大声说话，就声音越来越大。如果那个房子的它的那个结构呢，好，那个声音是散不出去的话，那更恐怖，闹哄哄一片。为什么我们喜欢到西餐去？我们到西餐厅去或者到咖啡厅去，就是因为那个空间大家音量会降低，好，然后讲话会轻声细语，让对方听到，然后不需要隔了三桌，人家还听到你在讲什么。好，我想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啊常常会发生的问题。OK， 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聊。我们今天安心专门店呢，讲一个 小小的话题叫做从小声说话开始。小声说话不是小声到那种好像一副那种压抑到不行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听到那种有的人讲话跟蚊子一样，然后那个声音整个在喉咙里打转，你听不清楚，这也不礼貌，这真的也不礼貌，因为你会让对方觉得他很想听清楚你在说什么，可是呢他又没办法去附和你那么低的声音，那么小的声音啊，常常就会变成怎么样，沟通上的一个障碍。小声说话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一定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痛苦经验，就是在例如说在公共汽车里面听到某人的手机响了，然后拿起手机，喂，你在哪里呀？哦，就是这种非常夸张的声音哈。然后有的时候他甚至是在陈述一件事情，然后说到全车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说什么，好，包括人家来跟他讨债，他也在这个手机里面跟人家讨价还价。你想看一个人呢，这是代表什么？说的轻一点叫粗枝大叶，说的严重一点根本就叫粗糙，这个人太粗糙太野蛮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就说尊重隐私，你无形中要把自己的隐私这样子完全毫无顾忌的公开，当然这是你的事情，问题是你干扰到别人了，真的是干扰别人。特别是你比如今天在这个公共汽车里面，他也许正在放蛮好听的音乐，结果因为这个人在接手机的这种声音无形中变成噪音，而那肯定就是一种干扰，让人觉得怎么样不愉快，觉得怎么样被受到一种侵扰。那再来我们讲到啊，尊重别人的公共空间，另外一种啊，那就是比如说啊排队。排队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排队就是一个人的这种基本的公民教育嘛，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学问了，可是排队还是有。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一种人，排队的时候啊他排在你后面硬是贴着你的身体，这个人我当然如果刻意性骚扰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有的人就是好像唯恐啊中间再插进一个人，他就很不自觉就靠你靠得很近。我自己是对这个感觉到很不耐烦，为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人跟人之间的是需要有空间的，这个空间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排队的时候，我们只要大家按部就班，好，能够井然有序的话，照理讲，你如果真的有人插队，我们是可以去制止他的啊，我们可以用舆论的力量让他知难而退，这个不是问题，大可不必要紧贴着对方，让对方搞不清楚你的意图是什么。而且那种身体跟身体的啊那种接触，如果不是说很熟悉或者真的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话，它就变成了一种侵犯，它变成了干扰。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还真不少。好，那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许有些行为不是恶意的，但是这种不自觉就会显得这个人非常的粗糙。那另外当然啊，我想尊重空间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是女生啊，到了这个洗手间的时候啊，往往就是一个去守住一个门，那守住一个门呢真的那种比较规矩，因为守住一个门每个人进出的时间不一样，那好像碰运气，哎，这个人出来的比较快，那我就先上了。可是大家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个先来后到，因此比较科学的排队方法呢应该是在一个固定的啊，在一个固定的这个空间里面，大家循序渐进，而不是碰运气说我堵哪一间呢，我是不是就比较对我比较有利。还有一种我想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上车了啊，这是讲另外一种，就是上车了啊抢位子，我们当然在我们过去的很多公民教育里面，或者很多这种生活提醒里面，常常提到，不要抢位子。但是这种不抢位子，在很多的现实上啊，尤其是当人越来越多，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说我如果不快一点的话，那我的位子一定没有。如果之间的这个位子很松，他当然就老神在在，根本不用担心。那这种抢位子，我有些人看到那种抢到恶行恶状，自己不但抢了个位子，他可能还拿他的东西去占三个位子，那这是什么？这也是不尊重公共空间，因为你就是一个啊，你就是一个人，你就占一个位子就好了，哈、啊，先到呢先用，而不是你再用你的啊，就用你的这种其他的物品去占了位置，然后要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家人去使用。那其他的人他如果就紧跟在你后面，而眼巴巴的看了，他应该是那个位子应该是他的，结果被你占用了。 这种不尊重空间看起来都是我们生来，哎呀，你说你讲这个更没学问嘛，那小朋友其实在学校里面可能什么公民与道德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生活常识里面都谈过的，说归说啊，我再讲一个。我们现在呢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在台湾了啊，例如说行人要走行人穿越道，是不是？如果呢你不走行人穿越道的话，我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大概一时兴起啊，他不走那个行人穿，他就是稍微侧着走，就是说他想觉得他要到对面那个地方去，他觉得这样就是斜的这样穿过去他觉得比较快，就是他从行人穿越到那地方不顺着斑马线走，他走一个三角形穿过去，当场被警察抓，被警察抓啊！那我们现在呢，在整个这种交通管理上呢，我想是越来越严格了，也不算坏事啊。常常觉得有时候，哎，觉得也不过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好，又没有去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为什么动不动就罚款，动不动就把我的这个资料记录下来？那个是什么？也跟我们的公共空间有关系。例如说，行人跟这个驾驶。彼此之间绝对形成了一个空间共享，是不是？这个道路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共享共用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行人不好好的去遵照自己的路线走的话，可能对驾驶人来讲变成一个威胁，因为驾驶人没有办法预期你是用这样的方式走路，很可能就算是红灯他该停下来了，如果你超过了他的那个应该停下来界限的话，他也没有预期到说会有一个行人这样走，是不是就发生了就发生了这种可能发生伤亡的事件。好，会让因为受伤的一定是行人，绝对不是那个驾驶嘛，那对驾驶来讲，这个我们常常讲是铁包肉，而你这个人呢就是暴露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些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细节啊，当我们把尊重这两个字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随时随地的就想说，这不只是我在使用而已，我也不要妨碍到别人，我甚至也应该给别人方便。如果每一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个意识这个灌输在脑袋里面，肯定在我们很多很多的公共场所在马路上，在很多的这种大家共用的空间里面，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方便而且很重要，就是非常的友善。我们现在呢，我今天还听一个朋友一个比较年轻朋友跟我讲，看他的样子忧心忡忡，他跟我讲，他说现在人简直是没有办法互相信任了，因为彼此之间呢，当然有很多的这种猜疑啦，或者说彼此这种诈骗的事件越来越的是诈骗事件越来越多，让很多的人彼此之间没有办法信任。好，他们还提醒我说，你上车的时候要赶快把车窗就是把那个这样车锁关上然后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打电话就停在路边就是有时候打这个接手机停在路边，特别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好像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一些恐怖事件当然这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结果那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至少我们从我们自身做起，这种尊重公共空间的小节，生活小节，我们都能够身体力行的时候，其实人的心就会比较柔软，人的心会比较体恤。当我们做出这种友善的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对方也会接收到这个讯息，他也会感动，他也会怎么样，也会有善意的回应。我想我们真的现在只有从自己很友善的去在就是呈现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最佳的示范，最佳的角色，那么无形中会影响你周围的人。我想这个周围的人是一圈又一圈把人跟人之间不信任的感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们把这个感觉降到最低，而开始去经营一种非常舒服的非常这种和谐的一种人际关系。好，我们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拜拜。Thank you.